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亲子时间，种瓜得瓜，爱护神的殿。亲爱的小朋友，你听说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这个成语吗？今天我们要讲两个故事，都是有关种瓜得瓜的故事。从前有一只小熊，它很喜欢吃苹果，它想种一棵苹果树，这样它就可以天天有苹果吃了。这时候他的邻居正好送他一颗种子，但是这是丝瓜的种子，他很高兴地把它种在土里，心想或许会长出苹果来，我就可以有苹果吃了吧。结果你猜有没有苹果长出来呢？当然没有了。后来他的同学又另外送给他一颗种子，他想或许有苹果可以吃了吧，结果这是一颗豆子，所以当然种下去长出来的也是豆子。话说另外有一个小朋友，他的名字叫邦邦。邦邦很喜欢吃零食，他不喜欢妈妈给他做的饭饭、菜菜和肉肉，所以常常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对妈妈说，妈，我肚子不饿，我现在不想吃东西。等到全家都吃完饭，妈妈都把碗筷收掉了，他就对妈妈说，妈，我现在肚子好饿哦，我可以吃饼干吗？妈妈已经忙了一天，一时也来不及再给他做饭，只好给他吃饼干充饥。就这样，这个邦邦因为没有好好的吃饭，常常吃糖果、饼干、零食，身体就越来越瘦弱，常常感冒生病。小朋友，你记得生病的时候好不好过啊？又喉咙痛，又鼻塞，咳嗽，睡不好觉，是好难过的，对不对？这也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故事。不好好吃饭，结的果子就是痛苦的果实。所以圣经上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也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如果你喜欢吃苹果，你就要种苹果树；如果你不喜欢生病，你就要种健康的种子。什么是健康的种子呢？健康的种子包括健康的食物、适当的运动以及充足的睡眠和休息。哪些是健康的食物呢？我常常告诉我的两个宝贝，上帝所创造的食物才是最健康的，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所以他最知道我们该吃什么。最初，上帝把种子、果实和蔬菜赐给亚当和夏娃做食物。后来，人类犯了罪，堕落了，洪水淹没了全世界，很可能一时没有足够的种子、果实和蔬菜。这时候，上帝把动物赐给人做食物。所以，今天我们所吃的米饭、面食、坚果、蔬菜以及各样的肉类、鱼类、奶类，都提供我们不同的营养。因此，饮食均衡、不偏食是很重要的。还有，越原始、越粗糙、越没有加工过的食品是越健康的。而越精致、越好吃的食物，长期吃了对身体反而不好。我们要爱护我们的身体，就要尽量选择上帝所创造的食物来吃。但是许多零食虽然嘴巴觉得好吃，对身体不一定有益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所以选择食物实在需要有智慧， 避免一些欺骗嘴巴却没有益身体健康的食物。除了食物以外，运动和睡眠对我们今天也很重要。古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得常常走路，做劳力的工作。但是现在我们出入有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代步，又有许多家电、机器代替了我们劳动的机会，所以我们活动的机会就不是那么的多。又因为电灯、电视、电脑、计算机的发明，我们越来越晚睡，常常熬夜，破坏了身体自然的规律。加上工作压力大，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也占据了很多时间，剥夺了我们的休息与运动。因此，许多病痛都是缺乏运动、睡眠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小心，千万不要因为上网、玩电脑、打游戏机、看电视而牺牲睡觉的时间哦。圣经上说，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虽然我们有自由可以做这些事、做那事，但是我们是不是有自由不做呢？如果玩到废寝忘食，失去不玩的自由，不就成为电脑、电视的奴隶吗？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们伟大的上帝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当我们相信耶稣，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变成上帝居住的地方哦。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我们以后的结果。愿我们珍惜上帝的居所，爱惜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成为荣耀的圣殿，来彰显上帝的美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非常的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请您也介绍你的朋友一起收听节目，也为我们祷告。我是陈光，问候您好。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的儿女。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一点。这种认识会决定我们对生活中的试炼如何的反应。在彼得前书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二节描写两种不同的反应。如果我们确信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不会怀疑他的慈爱和信实，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反应。反过来说，若我们不相信神是我们的天父，就会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按自己的私欲行事。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七节，种的是合神心意的反应，收的就是盼望、喜乐、自律、顺服和真实无为的爱。种的是不合神心意的反应，收的就是恶毒、诡诈、为善、嫉妒和毁谤。这是我们生活属灵的原则。若不认识在基督里的自我，我们对顺境的反应可能会是骄傲、自大、贪心、自夸。反之，我们的反应会是谦卑、感恩、荣耀神，并且学习更加的依靠神。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基督徒的人生旅途之中，是否真正的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地位，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很可惜的，并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认识。那么，如何知道一个基督徒是否真正有这样的认识呢？那必须他在圣经上 更深的认识的，而且在祷告中要更加的来亲近神，使我们活出在基督里自我的凭证，过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不顺服自己的私欲，准备自己的心思意念，并且谨慎自守，等候主的再来，让我们的生活中也能够把主的恩典见证传扬出去。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逾越节的筵席，
妈妈，耶路撒冷是什么样子的呀？
别墅，
我们快到耶路撒冷了，到了那里呀，你自己看吧，好孩子。
有人说那儿有很多小山岗，到处都是石头。
那儿的确是个高低不平的地方，希律王的宫殿就盖在山顶上，圣殿嘛就盖在半山腰，也就是在希律王宫跟吉伦西之间的平地上，那儿还有好险恶的山崖呢。
我真想马上就看到那些地方呀。
我的好孩子，我以为你最好想想我们要到耶路撒冷来的原因，不要只是想参观城市。
妈，我已经想了很多了，我们是来过逾越节的。逾越节就是纪念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的那一夜。
为什么我们要在今年带你来呢？
今年我已经12岁了，每个以色列男孩到12岁都要到耶路撒冷来参加逾越节，表示他已经不再是个孩童，而是个青年了。
你学习得蛮不错的。
妈，我想，我想逾越节的意义一定不是单单地纪念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吧。
好孩子，你到底在说些什么？祭司跟文士们说的逾越节的意义就是这个意义啊。
宰杀逾越节的羊羔表示救主的受害。
受害？可是救主来就是要让我们恢复自由的。
以赛亚先知不是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吗？
可是受害，耶稣啊，有些时候我真难以了解你的行为跟你的思想。你是个以色列人，应该顺从以色列的风俗习惯才对啊。
顶要紧的是，我必须顺从上帝的旨意，我一定要知道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指示来做。
从加利利出发，要旅行好几天。一大群旅客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在路上有伴儿，一方面也可以互相保护。一路上有很多地方是具以色列历史纪念性的。当耶路撒冷城中的尖塔在望的时候，大家都发出了胜利的歌声。
哦，耶路撒冷，心入耳门，吾等得以步履安稳，城墙之内常有安平，宫殿之中繁华茂盛。
现在一切都准备好，可以过节了。
约瑟，我们还没有水呢。
哦，我几乎忘了。约瑟，拿水瓶到西罗雅池去打些喝的水来，我到碧石大池去取一些用的水来。
爸，西罗雅池在哪儿啊？
那边有堵墙，有一个城门叫鱼门，好多人都往那儿去，你多问几个人就知道了。
哦，好孩子，快点去，快点回来，我们别在第一次聚会就迟到了。
妈，我会用跑的。
别跑，现在离逾越节聚会的时候还有个把钟头呢。啊，不急，路上要小心，只是不要耽得太久了。
妈，不会太久的。妈，水来了。哦，耶路撒冷好美丽哦，我从来就不知道人住在那么大那么漂亮的屋子里，城门和城墙都大得不得了，我还没有看见市场呢。不过我看见了好多东西在好大好大的铺子里和大街上卖呢，各种各样的东西哦。
好孩子，我们以后再说吧，现在要去聚会了，不然我们会迟到了。
不可以迟到，我们来这儿就要进圣殿参加逾越节的聚会。爸，在哪儿啊？
在跟朋友说话呢。约瑟啊。
爸，我们预备好了。
好好，我们走吧。
约瑟、玛利亚和耶稣以及一大群礼拜的人们向圣殿的院子前进，在那儿有燔祭祭坛。耶稣生平第一次看见穿着白袍的祭司们从事庄严的仪式。
主啊，摩西与雅各的上帝，遵耳之命令，吾等于第二月十四日守耳定之逾越节，根据一切礼节，依照一切仪式，吾等谨慎遵行。
耶稣细心地看着祭坛上流血的羔羊，当烧香的烟在上帝面前上升的时候，他和其他礼拜的人们一同低头祈祷。
上主啊，赦免耳民之罪。上主啊，赦免耳民之罪。上主啊，悦纳吾等之奉献，并赐祝福与平安。
上主啊，悦纳吾等之奉献，并赐祝福与平安。
一天又一天，耶稣亲眼目睹崇拜的仪式，一天又一天，他更加清楚了解其中的意义。仪式中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和他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新的动力在他生命中发生了作用，静静地接受着深切的印象。他似乎研究出一个伟大问题的解答。
孩子啊，你怎么啦？有什么事情那么严重啊？你在想什么？是不是不舒服啊？
妈，没有什么不舒服，只是我觉得我的任务的奥秘已经开始在我的面前展开了。
这正是你爸爸跟我带你到耶路撒冷来的原因了。所以啊，你可以和以色列伟大的教师们直接来往。我们希望你能更加尊敬有学问的拉比们，更注意他们的教训。
上帝已经在圣殿祭祀的仪式中教导我了，我应该立刻把上帝教我的去告诉别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但教儿女好，不必求财宝。教导儿女，养育儿女，管教儿女，纠正儿女，培养儿女，训练儿女，鼓励儿女，都是做父母的责任。基督徒非常的重视这个责任。圣经申命记告诉我们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怎么样养育儿女呢？在生命记第六章，我们可以找到几件事情帮助我们做好父母。譬如圣经说要用回忆让孩子们欣赏今天的成就。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将来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的神为什么命令我们遵行这一切的法律诫命呢？你要告诉他，我们曾经在埃及做埃及王的奴隶，但是神以大能解救了我们。摩西告诉众父亲说，如果您时常提醒孩子们说，神为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民族做了些什么，孩子们比较不会忘记耶和华神的作为，比较不会离开神的道路。今天，我建议您和我 也要时常提醒我们的孩子说，神在我们的家庭做了些什么，好好的让他们回想神的作为和恩典。您是基督徒吗？每一年在您受浸周年的那日子，做一种纪念，和孩子述说一下您成为基督徒前后的改变。给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也可以计算一下神的恩典在您的家，在他们的身上是何等的重大。用照片、录音、录像带等，帮助您和家人纪念这日子。请家里面的老人把您家的一些重要事情、故事和传说告诉下一代，不然孩子们会忘掉这些全家宝。那张椅子是谁做的？这幅画是谁画的？那面被的背面是谁绣的？那张照片很旧，那些人是谁？是我们的亲戚吗？我们每天用的饭桌看起来用了很多年，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家传下来给我们的呢？请你告诉我，我很想知道这些东西的历史。我认为父母把这些故事告诉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同样，把属灵的事情述说给孩子们听也一样重要。创造宇宙的真神如何的爱我们家，如何的帮助我们家，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遵守神的诫命，为什么要把神的话、神的爱传给下一代，让他们心想相信接受，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是的，回忆非常重要。我希望我们时常让我们全家的人，让他们回忆神的作为、神的爱、神的恩典，让他们记住神给我们家的帮助是何等的大。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德华。
记得女儿七岁的时候，有一天在吃晚饭前对我们抱怨说，今天都没有人给我 hug。 我跟她爸爸愣了一下，互看一眼，马上过去抱抱她，也叫她当时三岁的弟弟过去用双手环绕着她的腰，紧紧地搂了她一下。先前翘着嘴的小女孩就心满意足地笑了。对她而言，搂抱是一种爱的表达，每天没有 hug 就像是饭没吃饱一样有所欠缺。每个孩子对爱的感受不同，需求也不同，千篇一律对他说我爱你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找出属于他个人的爱的语言，才能够很有效地把爱传达给他。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爱的语言呢？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要跟您谈一谈的。 Gary Chapman 跟 Ross Campbell 这两位美国作家合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Five Languages of Children， 孩子的五种爱的语言。这五种爱的语言，第一种就是我女儿很需要的 physical touch， 身体的接触。抱抱她、亲亲她是最平常的，其他像把孩子高举在半空中，或是抱着孩子转个圈，摸摸他的头，拍拍他的肩膀，让孩子坐在您的膝盖上听故事，这些都是身体的接触。研究指出，很多父母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触摸他们的孩子，像是替他们换衣服啦，或是抱他们上下车的时候。很少父母会注意到孩子在这方面的需要比这些还多，而这是一种最简单的爱的表达。 第二种爱的语言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肯定的话。什么样的话是肯定的话呢？像告诉他您爱他、喜欢他，还有夸赞他的话、鼓励他的话，以及在道德规范上指引他的话。每个孩子都需要从父母那里听到这些话，确定他是个有价值的人，而且是个被父母所疼爱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用谴责、唠叨、打骂来表达我们的关心。孩子是很难从这条路线来感受到背后深深的爱的。第三种孩子爱的语言是 quality time， 高品质的亲子时间。花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做些事情，给他您全副的注意力。最好呢，是您降到他的层次，做他爱做的事情，而不是您希望他做的事。在一起做的过程里，您会对他更加的了解，跟他的感情也会因此更加亲密。还有呢，就是花时间跟他聊聊天，听听他对不同时间的看法。孩子小的时候会很自然地抓着您告诉您很多事，虽然都是一些鸡毛蒜皮无足轻重的事，但是您一定要停下来很注意地倾听。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如果你们聊天的管道没有建立起来，等到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会完全封闭，您想要听他都不会说了。 Chapman 跟 Campbell 这两位作家建议您有两个时间是最合适跟孩子沟通跟聊天的，一个是吃晚饭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是睡觉以前。在这些时候，气氛都比较轻松愉快，可以畅所欲言。对一些孩子来说，父母愿意在他身上花这样的时间，就是一种爱的保证。第四种爱的语言是 gifts， 礼物。礼物不是他为您服务之后的酬劳，或是他有好表现之后的奖品，更不是父母用来贿赂小孩的。礼物作为爱的表达，应该是一种没有条件的给予，不一定要花钱买，可以是您做的，或是很小很小的东西。对重视礼物的孩子来说，他们会希望礼物经过特殊的包装，或是在一种很有创意的情况下给他。他会把礼物好好的收着，看到礼物的时候，就会想到您对他的爱。第五种爱的语言是 acts of service。服务，所谓服务并不是指为他做所有他希望您为他做的事，而是为他做他能力所不及的事，比方说为他缝个扣子，帮他修修东西，或是指导他做功课等等。终极目标是希望他长大以后也能够透过服务他人来传达他的爱。您知道您的孩子最主要的爱的语言是哪一种吗？也许五种他都需要，也许他特别偏向某一种。观察一下他平常怎么样表达他的爱，也许那就是他所渴求的那种爱。还有他最常要求或是最常抱怨的是什么，也是可以从那里找出他爱的语言的线索。希望我今天跟您介绍的这五种语言能够更有效地让您的孩子体会到您对他的爱。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家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人人长大之后都要成家。神为他造的第一个人亚当预备了家，借着亚当的家，也让我们人知道家是什么。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亚当不是人走到哪里就以那里为家， 神把亚当安置在东方的伊甸，就是我们通称的伊甸园。所以从伊甸园，我们对家得到的第一个认识，家有个固定的地点，有一片地，有个房子。伊甸园是什么样子呢？神特别使那地里长出各样的树木来，有四条河从伊甸流出，滋润那园子，让树木结出悦人眼目的果子，好做食物。所以我们对家的第二个认识是，家有充裕的食物供应。伊甸园里不但有吃的，比逊河里有上好的金子、珍珠和红玛瑙这些矿石。耶和华使亚当修理伊甸园的树木，看守宝贵的矿产、生命树与智慧树，特别是智慧树，不准人吃它的果子，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人对家的第三个认识是，家是要管理的，要修理，要看守。家不是一个回来吃饭睡觉的地方，人有家就要学管家理家的职责，要做家事。构成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也是对亚当而言伊甸园里最不可缺少的，是夏娃。神为了亚当有陪伴有帮助，就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亚当看到夏娃就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因此夫妻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从亚当的家，我们对家得到的第四个认识是，家是从婚姻开始的。神没有造两个三个夏娃，只造了一个。所以家是有一位配偶，彼此陪伴，互相帮助的地方。不是陪电视、电脑、电子游戏机。夫妻不再凡事靠父母，而是跟配偶联合，一起学习管理自己的家，渐渐的凡事一致，成为一体。听众朋友，我们从小生下来，生在父母家里，耳濡目染之下，对家有了模糊的认识。如果父母亲不善于教导，我们会以为家就是个房子，有吃的，有财产。这些没错，但是从神给亚当预备的家，我们还认识到家是学习管理，要做家事的地方。家人有彼此陪伴，互相帮助的责任。家是跟自己配偶一起学习做事，学习谋合，凡事成为一体的地方。刚才跟您介绍的是，从神给亚当预备的家，我们认识到家是什么，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高清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 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臣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6:4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13:4-8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地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地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 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6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2毛5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地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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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We were helplessly guilty when God's holy love stood against
hallelujah,
us.
Hallelujah,
but Jesus fulfilled what was written when we were defenseless.
Hallelujah,
nailed to a cross for the sake of our sins, so we could be righteous and reigning with Him.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e's preparing us now for His glory.
Hallelujah. Hallelujah.
In view of His mercy, our hearts are amazed. For Jesus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 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